上一次说到哪儿了？你休息
对
吧，
对，
你休
没
息
事没
吧。
事，开始吧，开始吧。
好的好的，不闲聊。我们这打骑士正事儿，我都啥都不知道呢。我问一问，我刚来，我得问一问。其他的还属于闲聊，对我来说，我先问问，先问问。那个有问题还可以继续的跟老师请教，然后我们就学。咱们从哪儿开始学啊？从关中生品一开始
关
啊，还
中
是？
生品一开始吧，
啊，
对
好好好，
对，
但是上一次咱讲过，你忘了老师讲过那个物啊、媚啊什么的，讲过那
你
个，
就
前面的就
还是
稍微
过，
的，
还是过一遍，
那个谁贴经文啊，贴经文的打漆去了，
对，
哎
我来
呀，
吧，我来听，我找一下啊，我去找一下，你稍等，呀，这个是经，
我有的，
那你先贴一段，回头
好
我
好
来
好，
听。
公屏。
贴
我
到
点找着了，
我也想到了，那上次好像是有一个，看到不？
看到了，看到了。我直接翻译吧，直接翻译吧，因为这些都是讲过的。这个地方啊，就是说了云和关仲升上一门说的，就是说的是这个不思议品。不思议品前面的呢，就是说的是问疾啊，问疾的这个问疾的，就是说了，就是如何，就是说的是这个，就是这如何安慰有病的菩萨呀？还有病的菩萨应该自己如何调节啊？这就是说到了，就是安慰啊，调节啊，这就是说你我人，哎，这个然后说了，这个不思议法门，不思议法门下面的就是这个不思议法门是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不可思议啊？就是因为是有众生。众生之所求啊，所以他有众生之感呐、啊，所以这个就是说，这就说到了不思议法门的方便的展开来吧，就是展开来，他为什么会对众生有种种的方便呢？那么就是说，到底怎么样对待众生，就可以说是不思议法门的这个展开，也可以说是对前面的那个问疾品呐、啊，那个问疾品的那一品的展开，都可以这样说，就是说，那如何就是说的是。如何就是说的是，就是说的看待众生啊？如何看待众生这个问题啊？如何看待众生这个问题啊？维摩诘就说了，这个众生啊，众生这个事儿啊，就像是什么呢？他举了好多例子，前面举的这些，就像是魔幻，就是那个钱达婆师，就是他会变这个戏法儿，变魔术。他变魔术的时候呢，就是能够有幻成，有幻人。他那个人呐、啊，活灵活现的，跟真人似的，但是实际上是假的。就是菩萨观众生就是这样的，他就是说的是，就是幻人，就像是一场戏里头的人啊，梦幻的人，变戏法儿，就是那种海市蜃楼吧，海市蜃楼里的人。菩萨观众生就是这样的。还有呢，就像是那个有智慧的人呐、啊，他见到水里的月亮，他就知道水里头的月亮并不是真月亮，但是他有这个形啊。但是他虽然有这个形，他并不是真的月亮，他并没有一个月亮可得。就是智慧的人，他不会被水中的月亮所骗。那猴子不就被水中捞月吗？他以为真有一个月亮，他要捞嘛，对吧？智者就不会被水中所骗，水中的月亮所骗。就像是镜里面你见到了自己的像，你就知道了。哎呀，这个像啊，并不是真的，另外的还有一个跟你相同的你。它只不过是镜子里的像啊，它只不过是镜子里的像，就像是天热的时候，那个地上起的那个阳焰，看着好像是有水，实际上的话，它是一个，就是一个暂时的一个，就是说的是太阳照到地面上的一个假象，它是一个假象，这是说的是这个假象这一块的，就是说的是它是一个就是虽现象，但是它并没有实质自性。这是说这个后面说的呢，就是说的是它这个是无助这一块的，就像是你喊了一声，哎，喊了一声响了，但是你捞不到它呀，就是无助它，你拿不到它呀，就像是空中的云彩，它一直在变，你也没有办法去抓住它呀，就像是水上的泡沫一样，就是那个水啊聚在一块儿，它互相击打就会产生那种泡沫，就会产生那种沫，这就叫做水聚沫，水上的泡是另外一种的，那比较大的那个它就形成了泡，这个聚在了一块儿，它就形成了沫。比较大的那种就是泡，这两个都是说的，你抓不住它呀，但是它明明有，你抓不住它，就像是芭蕉一样，芭蕉的。这个，这是前面，这是这一类说的，就是说的是这个，它是变化的、无助的、没有自信的，你捞摸不着的。然后他说的是这一个，那么后面说的呢，就是那个，就是那个，就是。 就是无助的、无常的，就像芭蕉，芭蕉怎么可能坚硬呢？芭蕉是非常微脆的，你一把它掰，它咔嚓一下，那个芭蕉叶就折了，就像是闪电一样，唰一下就没了，它怎么可能久住呢？就像是第五大，第五大就是说的，它人家都知道四大，哪来的第五大？绝对不可能有第五大，这是说的是。还有一个，就像是有五音，都知道是五音，怎么可能有第六音呢？它就不可能有这个第六音，哎，就是说我一般的人觉得这个不可能有第六音，那佛就觉得不可能有众生，就简单来说就是这个意思。对众生看，就是众生就像芭蕉一样微脆，就是不可得的，它的变化的，就像是闪电一样，它的一下子就没了。就像第五，就是四大以外的，它咋可能有个第五大呢？就像是五音以外，怎么可能有个第六音呢？就像是六情，就是说的是色受想行识的这六种识，六种识它都是执着啊，所以它是有情啊，所以它是有情啊，就像是这个六种识一样的，它是就是说的是有这个，你就是有情染的，你可以在里头思索，你可以在里头就是取舍，哪有一个第七个？怎么可能有第七个你产生情呢？没有那种地方，就像是十二入，就是眼耳鼻舌身对色声香味触法，这是十二入，怎么可能有第十三个呢？第十三个是什么对什么呀？难道是眼睛对声尘，眼睛对声音？那不可能的，不可能有第十三入。然后呢，六根接触六尘产生六识，这一共是十八界，这十八界怎么可能多出来一个十九界呢？这都不可能的。哎，众生就是这样的，这个众生压根儿就是不可能的，不可能存在的，压根儿就是那个迅疾的，就是迅疾变化的，没有实体的，你捞摸不着的，你就是还有一个就是压根儿就是假象啊，就是这些特点，就是假象，你看着它有像，实际上它是假象。众生就是这样的，后面说的这个就是说的是这个不可能的，这些说的就是对那些就是学解脱道的人来说了，就像是无色界的人，他怎么可能有色？他要有色，他就不可能升到无色界天啊。他有色的话，如果有色见，有色见，有色可取舍的话，他就不可能就是说的敢升到无色界天，就是无色界的色一样，咋可能啊？就像是焦骨发芽一样，那个骨那个种子都已经是焦了，它咋可能发芽呢？它都烧焦了，它咋可能发芽啊？就像是这个虚脱环身见，虚脱环它是断了身见，它怎么可能有身见呢？它不可能。阿罗汉它是不再来的，它咋可能入胎呀？阿罗汉它是断了，就是贪嗔痴的，贪嗔痴三毒的，它是就是让它扶住，就根本都不可能起现行的，它怎么可能还能表现出来有贪嗔痴呢？就像是这个得无生法忍的菩萨，他怎么可能犯贪的那个贪啊、悔那个嗔恨啊，还有种种的戒禁呢？他怎么可能啊？他这里都没有什么东西了，他怎么可能还能犯禁慧呢？他不可能的。就是说得忍的菩萨，就是说的是这说的是七住以上，七住以上的菩萨，他的那个俱生我执已经除掉，他没有习气了，没有习气就谈不上犯悔。如果是你习气没出尽，那你当然了，你可能会犯错，你有时候犯错还可能就是在别人眼中犯的是大错，所以就叫犯悔心。但是七住以上的他不可能的，他习气已经出尽了，他怎么可能还有这些事儿啊？如佛烦恼习，烦恼习就是微细的都出完了，一点一点都不可能有了，就是佛烦恼习。佛怎么可能有烦恼习呢？那绝对不可能。就这一块是对修行人来说，你跟修行人一说就懂了。你要是说时有众生可度，你就等于说佛还有烦恼习未除，就这个意思。人家要说的是有个众生可度，你就说你的意思是佛还有烦恼习未除啊？为什么呀？因为维摩诘经说了，就是说的是菩萨观众生就是像佛有烦恼习一样。如果时有众生，就是佛时有烦恼习，看他怎么说。如佛烦恼习，如盲者见色，就是后面说的，就是举了一些常用的一些例子吧。就像是瞎的人怎么可能看见物体呢？怎么可能看见这些就是说的是看到一切的像呢？他不可能看到一切的形象的。瞎的人他看不着形象，就是灭尽定的人他已经就是这个身体已经跟他没有关系了，他怎么还能有出息和入息呢？他已经离开了。就灭尽定的人，他的特点就是他跟死了一样的，他怎么可能还有出息入息呢？根本就不可能。 那个像空中的鸟，就是空那个鸟飞过去，它怎么可能在空中留个痕迹？就像那个什么喷气式飞机一样，呜呜的给你来几个痕迹，那是不可能的。空中的鸟不可能有痕迹，还有石头的女儿是不可能，石头石女是不可能生孩子的。就是那个就像是假人，假人怎么可能起烦恼？假人不可能起烦恼。如梦所见，以寐这个以物，这个地方老师是咋解释的来着？因为是老师的解释，不是我的理解，所以跟我的理解不一样。要我的理解就是梦里面所见的现在醒了，梦里面所见的现在已经醒了。要我的理解是这个理解，老师解释的是咋解释的？
老师，齐老师上次是说梦里面不可能醒吧？梦里面醒的是假的，也不可能，梦里面不可能醒。
啊，梦里头不对，你梦里头怎么可能醒呢？老师是这样解释的。
对
对
对
对对，
老师要上。
梦里所见。是梦里所见，见什么了？见醒来了。梦里咋能见醒来啊？是那个意思。那不是说的所见吗？梦里所见的已经醒来，这个已经醒来是在哪见到的？是在梦里头见到的。如梦所见已悟，就是梦里头所见，梦里头所见，所见就是梦中所见，见什么了？见醒了。梦里咋能见醒啊？这不可能的事儿。
对，这个，我的理解是梦所见的，这个所见放在前面了。梦里头所见的这个东西，你醒了，你咋可能的梦里所见的东西是在的？它不可能在。总而言之，它表达的是一种不可能的意思，不可能，它是不可能的。
对，
前面的那个呢，还没看完呢吧？啊，再接着来，就像是这个灭度者受身，就是已经入了这个灭尽定的那一种的，已经他入了他的这种的这个涅槃的里面的这个，他不再后有，不受后有，不再来的这种的，怎么可能还再生啊？怎么可能还有个牲畜啊？就像是那个火，就是这个火怎么可能没有烟呢？火跟烟是在一块的，有火一定有烟。就是说是，所以说没有火没有烟，这个火哪来的？不可能，不可能，就后面的这些都是不可能，根本就不可能，就是不可能。后面的从这个如无色界开始，就是给出世间的或者出世间的人都给他这样一种的对他常识性的不可怀疑的这个东西，用这个东西来比喻，就是说的是怎么可能有众生？他压根就不可能有众生，都不存在有众生。他说的是这个，就是菩萨观众生是这样的。不在观众中是这样的。他这一段还有什么没有？没有的话我们看下一段。可以可以吧。
我吃饱了，可是我还饿着。
没有的话我们接着说下一个。下一个我总觉得好像也说过了，这个可能要解释的慢一点哈。下次文殊师利言：若菩萨作事观者，云何行辞？维摩诘言：菩萨作事观已，自念我当为众生说如是法，是即真实辞也。行寂灭辞，无所生故；行不热辞，无烦恼故；行等之辞，等三世故；行无争辞，无所起故。少师兄，你念一遍吧，你念吧，你念了之后，我们挑着说说就行了。我看，
文殊师利言：若菩萨作事观者，云何行辞？维摩诘言：菩萨作事观已，自念我当为众生说如此法，是即真实辞也。行寂灭辞，无所生故；行不热辞，无烦恼故；行等之辞，等三世故；行无争辞，无所起故；行不二辞，内外不合故；行不坏辞，毕竟尽故；行坚固辞，心无悔故；行清净辞，诸法性尽故；行无边辞，如虚空故；行阿罗汉辞，破劫贼故；行菩萨辞，安众生故；行如来辞，得如相故；行佛之辞，觉众生故；行自然辞，无因得故；行菩萨行菩提辞，等一位故；行无等辞，断诸碍故；行大悲辞，导以大成故；行无厌辞，观空无我故；行法师辞，无疑心故；行持戒辞，化毁尽故；行忍辱辞， 护彼我故，行精进慈，合夫众生故，行禅定慈，不受畏故，行智慧慈，无不知时故，行方便慈，一切视线故，行无隐慈，直心清净故，行身心慈，无杂行故，行无框慈，不虚假故，行安乐慈，令得佛乐故，菩萨之慈为若慈也。阿弥陀佛，请郭老师。
这一段中不知道大家对哪些印象深刻，从头再过一遍吧。如果菩萨这么观众生呀，这都是不可能的、不可得的、无助的，那怎么行慈啊？那怎么行慈啊？这两个不矛盾，不矛盾。然后呢，就是维摩诘就说了，就是说，这个菩萨做事观以自念，我当为众生说如是法，就是说他这样的话还自念，什么叫做自念呢？这个地方这个，维摩诘这里有说，我看看维摩诘这里是怎么说的。维摩诘的僧肇法师的意思就是说的是这个众生啊是空啊，这个事儿的话在菩萨这儿不是个事儿，但是众生他总觉得时有一个众生，时有一个就是觉悟者，时有一个人，时有一个我，时有一个众生，所以要跟他说是这么观。所以说的话就是说的是这些话就是跟众生说的，就是跟那个心还有一个众生的啊，心还有一个众生的。是因为这样，所以他才说，如果是这个众生若观众，这个维摩诘说的意思就是说的是，你就是说在心里面，如果是留有一个众生，反倒不能成一个真慈，反倒是个假慈。你心里头留着一个众生啊，那就不是真实的慈悲。真实的慈悲正好没有众生，这里才正好是真实的慈悲，真好。因为啥呢？众生不是空嘛，所以说没有众生这里。正好生出真实的慈悲，为什么呢？下面就做解释了。这个行寂灭慈无所生故，就是说的是这个慈悲啊，这个地方是寂灭的，就是说的是这个并不是有什么什么升起，因为它本来就没有什么可生的，所以呢，这个词并不是说的是哎呀，就是他做了一个多了不起的这样的词，他这么说吧，无慈是真慈。这就叫寂灭慈，行不热慈，无烦恼故。这个人家都说了，就是热情啊，热情高涨的那个热情啊。什么叫不热慈啊？不热慈就类似于就是理智与情感，它这个是理智的，它不是有情感的，它是理智的。你看看我们对待自己的家人，我们非得让家里人来学佛学心中心的那个到底是什么？是热慈啊，还是不热慈啊？我看是你是让家里人人家别人不学你不舒服啊，还是怎么样啊，就是说都是这种的，急的是这种的心。实际上你急着让他学心中心当然是好事，但是你也反观自己，你自己到底是一个什么心，就是说你还是要在自己这个地方上，你对谁这个东西的话就是这么说吧，你就是对他就是有感情的这样的，对他不一定是好事。你就是我们对待周围的这些家属啊亲人啊什么的，就是怎么说呢，它是一个世间的因缘，它是一个世间的因缘，所以说不应该在这儿就是说的是在世间的因缘里头就是看不破。你可以利用这个因缘，你可以有你的义务，但是呢你一定要注意别被这个情感呢昧却了，你被情感昧却了事儿就多了。所以说我觉得这个行不热词这个挺好的，就是挺值得大家去那个参考的。行不热词就是无烦恼故，为什么行不热词啊？因为它本身就就是它不存在有什么烦恼，没有什么烦恼啊，没有什么，就是说因为这个地方本无烦恼，所以说呢这个慈悲啊并不是说的要把他们从就是说的是这个水深火热里面给他救度出来，不是这样的，因为本来就没有烦恼，压根就没有烦恼，所以这个词就是就像是这么说吧，就像是那个虚空中的云彩一样，它并没有实质的自性，是这样的一种词。还有一个这个慈悲啊是平等的，是怎么个平等法呢？这个平等啊是说的是过去现在未来是一样的，不是现在怎么样，它是平等的，过去现在未来是一样的。后面说的是这个慈悲啊是不需要争论的，没有什么斗争的，没有什么争论的，为什么呀？就是说的并没有什么所起，并不是起了一个什么，并不是起了一个救度之法，并不是起了一个慈，起了一个悲，起了一个要救度谁，并不是就是说的是起了这样的一个智慧之法，并不是这样的。既然这样，有什么可争呢？ 上一次我们在这讲过，就是在这个地方上，我就想到了经常呢，就是说的是这个，有一种人，他到处的去说，他说的是，就是说的是，叫什么无理，就是说的真理越辩越明。他有一种人，他就总是这么说。但是我注意观察了，就是把这个当成口头禅的人，他基本上来说的，你可以这么说，他修不了心中心，他也不是修心中心的。修心中心的人很少很少会这么说。他就是为什么呀？因为真理它不是辩明的，真理是这样的，就是真理这个地方是破你的迷的，是破你的迷，没这个迷，你也不需要这个真理。所以他有各种各样的方便，他这个方便有的时候说，有的时候说的非常非常殊胜，说无的时候非常非常的就是彻，不立一毫。这都很正常，这两个一点都不矛盾，这两个一点在佛经里头一点都不矛盾。你总是在这辩论一个东西，就是总是要辩论一个什么东西，两头在这吵，在这辩论，就能够辩论出来一个东西吗？所以那种说真理越辩越明的呀，就是说还是法执比较严重。我觉得说这句话的人，他一说这句话，大家还是起个疑好。这个基本上就是法执比较严重的，因为我们这儿没什么真理，他越辩明个什么明啊？他不想学就算了。
像我们沈阳群里那个梁生，今天又一大堆，
他又今天好像是犯毛病了，像是发毛病了。
我觉得是间歇性发作的那种。
啊，对对对对对，就是像神经病，像神经病，他自己不知道他的生活中是什么因缘，就让他就是随口乱说、胡说、乱说、胡说的这种的。嗯，
像之前老仙群里那个张静。你有印象没？那个也是个神经。
哦。他俩神经的地方不一样。嗯。那个梁生的神经呢，就是增上慢神经，增上慢神经就是未得未得那种的，没得的是觉得自己正果的，就那种的增上慢神经。
对对对。
都白回哈。是你有的时候，实际上啊，那些的都是这种的，你的他现在我们也不搭理他，都没人搭理他这种的。我们的那个企业群里头的那个也是，那个个人的那个群里头也是，嗯，也是那里头说话的那些，那不都是，哎，搭理。有一种什么情况下需要说一说呢？我觉得就是说的是，如果是他在大众的群里面他说了，而且引起了别人的信，这个时候呢，你辩一辩，你这个辩不是辩给他的，你是辩给别人的，让别人自己去挑挑到底哪种理是对的。这种情况下你还可以，就是也不是说的就一直的无谓的，就是说一味的就是不跟他们争，也不是的，要看嘛。就是说是有的时候他说的就是类似于真相，类似于实相，容易误导人了啊。这个时候说，但是根本都不是为了辩过他，他自己还觉得越辩越明的，你跟他辩什么辩呢？他找不到的。就是这个行无争词，行不二词，内外不合故，就是说的是行的这个不二词，就是不分别的词，不分别的词。这个为什么是不用分别的？因为内外啊，就是内的这个心法和外面的色法，这些都是因缘和合。这个因缘和合本质上来说的话，并没有实质的自性。所谓的因缘和合，并不是真有一个因缘在和合，也就是这么说吧，内外不合的缘，内外不合的意思就是内外不可得，内外不可得，内外不可得，你就不用分别了，不用分别一个内，不用分别一个外，内和外都没有了，既没有内之心法，没有外之色法，既没有一个内之能见，没有外面的所见了，那不就是不二吗？就是行不二词，内外不合故。你没吃啊？
嗯，吃完了。
行不坏词，毕竟禁锢。还有一个就是这个慈悲啊，不是说的是这个，这个时候有，那个时候坏就没了啊、没有，不是的，他这个是行不坏词，毕竟禁锢，就是说的是，因为他本来的话，这个地方就是就已经没有什么东西了，本来就是空净的，就是空净的，就是空净的，所以说这个慈悲是不可能坏的，不可能坏的，就像这么说吧，就像是虚空一样，虚空的你怎么说虚空坏呢？行坚固词，心无悔故，就是说的是这个词是非常的坚固的，非常的坚固的。因为什么？这个心悔不了，这个心为什么？就是说的是心无悔，这说的心是指的是真心，真心这个地方上是不生不灭的，就这个真相，就是佛说的这个真相是不生不灭的，你这样的话你的词才坚固。还有一个行坚固词，心无悔，我理解的，我今天真的是这个忙，昨天也忙，我也没有看经解，我现在就说说自己的理解吧。这个行坚固词，大家有疑问了，咱们再查，回头再查僧肇的解释。行坚固词，心无悔故。我这个地方我还想到了，就是八地， 八住，就是七住菩萨，七住地以上的菩萨，八地菩萨，就这一块，他在这一块的话，就是说的是正得无生法忍这一块，俱生我执和这个分别我执已除这个地方上的坚固不动地，就是不生不灭这个地方上他不动摇，他不动摇他的这个慈悲，就是说的他的这个慈悲的显现，那就是第一个是妙相开始显了，第一个是妙相开始显了，第二个他不会再有什么减损了，不会再有什么减损了，甚至叫就是这个诸佛菩萨呀，这个坚固慈是从哪来的？是从实相这里来的，它跟实相是分不开的，因为实相这里，所以这个慈是不可能退转的，因为实相是不可能更改的啊，实相是不可能更改的。这是说的是行坚固慈，心无悔顾。后面说的是行清净慈，诸法性净固。这个慈是清净的，就是这个慈悲啊是不杂染的，不杂染的。为什么呢？因为诸法本来它就是清净的，诸法本来清净，所以这个慈悲并不杂染着其他，并不杂染着就是这个人我呀，并不杂染着就是有一个慈可得呀，这些都不是。因为什么呢？因为诸法的性本来就是这样。就是诸法的性质就是这样，所以慈也是这样，这就叫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啊，行无边慈，如虚空故。就是这个慈不是说的是有限的，它是无限的，就像虚空一样，就像虚空一样，这个没什么解释的。阿罗汉慈破劫贼故，行阿罗汉慈破劫贼故，就是说的是劫贼，就是说的是这个烦恼习气啊，烦恼的这个就叫劫。劫还有一种解释就是烦恼啊，也叫缠缚啊，这个就是烦恼，就是说阿罗汉这儿，阿罗汉这儿的话，他的这个贪嗔痴慢疑的习气已经尽了，就是说他这说的不是贪嗔痴慢疑的习气，就是尽了贪嗔痴，他尽了贪嗔，我还没吃完，你不用管，没事，你都不用管，我们下课我们自己弄，没事，你不用管我们，你不要，我的碗谁也别洗，我自己洗，没事儿，不用，我还没吃完，你别倒了。这个行阿罗汉慈破劫贼故，这是说的是这个破这个贪嗔痴，破这个贪嗔痴，贪嗔痴就是说的是阿罗汉的这个词可以破贪嗔痴啊，让他没有贪嗔痴。但实际上呢，我们说阿罗汉的时候呢，都总是会留一手，留在哪儿？就是他虽然断了贪嗔痴，没有贪嗔痴之相，但是他的就是习气还在，习气还在。这个习气要除无明。破一分无明，正一分法身啊，这个要在后面了，要在后面了。那么菩萨慈呢？菩萨慈行菩萨慈就是能够安众生，就是菩萨他因为证得了无所得无所得无所有啊，他因为证得了无所得无所有，因为这个地方是无所得无所有的，所以菩萨这里就开始有方便了。他不是说的是自己关注自己，自己管自己，他不是这样，因为他是无所得的，他是无所有的。楞伽经的时候提到菩萨的地的时候都用无所有来形容，因为他是无所有的，所以他有住方便，所以他可以安众生。也就是从菩萨这个地方上，他在内证的特点上是就是不立两边，他心里面是没有东西的。那么他在外相上显示出来的最明显的方面就是他有最明显的方面就是他有度众生的方便了，因为他心里面没有了，所以他就有方便了。他心里面要是有个东西啊，他就会有个隔碍，有个挂碍。他心里面无所得了，所以说度众生的方便起用啊，就开始慢慢的显现了。所以说菩萨慈的特点就是他能够安众生，就是他能够就是说的是看尽众生的种种的心啊，然后呢，根据他的种种的心给他医病下药，他就可以这样了。是说菩萨慈，如来慈，行如来慈得如相故。这个地方啊，他把如来跟佛说了两个，这个就像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内心所证和外面所现的这个果相一样，就是一个是内行，一个是内证，一个是外相。那么内证这个地方就是法尔本来如是，那么外相就是什么呢？外相就是他能够使一切众生觉悟，这就是他的外相。所以说如来慈是如来的慈悲，就是说法尔本来如是，法尔本来如是，这里法尔本来如是，这里就是慈悲也是慈悲本来如是啊，就是这个佛之慈悲，就是他能够令众生觉悟啊，他能够令众生觉悟，行佛之慈能够令，这就是说的是自利利他，自他圆满，说的是自他圆满这一块。前面说的是法尔本来如是，后面说的是自他圆满。这个地方他把如来跟佛给他分开了，挺有意思的。就是这种的分法的，就是说的好像是，我不知道原来的梵文是怎么样，但是我觉得挺奇，我第一次见这种的，我觉得很有鸠摩罗什味儿，很有鸠摩罗什味儿。 这个行自然词无因得故，行菩提词等于为故。行自然词，有的人说了这个什么是自然，什么是自然呢？就是说的是这个，不是说的是就是我们楞伽楞严说的那种自然外道啊，不是那种的，不是那种的，它是因为压根就没有，所以说就顺，就随顺，就随顺，就像是扣钟一样，你扣它它就响，你扣它它响，这不是很自然吗？你不扣它它就不响，这是很自然的，因为这个是并没有一个实质的因的，所以它就能够随顺。这就是简单来说吧，因为本体是什么都没有，所以它正好可以随顺，这就叫做行自然故。这个自然的这个然呢，就代表着变一切的意思，变一切的意思。行菩提词等于为故，菩提行菩提词等于为故。这个菩提还是觉悟的意思，菩提还是觉悟的意思。菩提词等于为故，行无等词断住爱故。一切的就是取舍呀、爱呀、取舍呀，这些都断了，这些断了，就是因为就是断这些，所以说他的这个慈悲是，就是说的是这个就是平等的，是平等的。行无等词就是没有什么东西，就是没有什么东西，就是说的是能够超出来的，就是这样的一种平等啊。行无等词，断住爱故，他没有，并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取舍，并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取舍。所以说你说谁，就是说的是这个就是师父跟徒弟之间的谁谁谁跟他对谁谁谁偏爱了，都不存在。在学佛的里面呢，你们千万不要误会，就是有的人他不知道咋想的，他都觉得老师高看他一眼，不知道他咋想的。他怎么会往这上去想？你不要往这上去想啊！就是学佛的上面有两个，第一个就是你千万千万不可把人情世故带到佛法里面来，这完全完全完全不一样。而且呢，就是世间法的真相上来说的话，它也不是人情世故啊。所以说，就是说的是你千万千万不要把人情世故带到佛法里面来，在这里面就扯不清的是非，不光是自己就是说的是就是觉悟不了，而且呢，就是你还等于是谤佛谤法谤僧，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说的是，你别以为师父啊、老师啊，或者是诸佛菩萨会偏爱谁，他不存在的。你一定要把这个误会弄清楚，你学你的就行了，你别有这种误会，你别有这种误会，这是不可能的。当然了，有的时候因缘上显现，哎呀，好像这个老师怎么样了，那是他的因缘显现，那是他的因缘显现，也不代表着什么。还有一个，其实老师当然喜欢觉悟的呀，当然喜欢那不麻烦老师的呀，那哪个老师不喜欢这样的呀？你最好老也不找我了，哎，这个可灵力可高兴了。你看看三圣慧然，哎呀，就在正法演藏，在三圣慧然这完了，在这瞎驴边灭却，你看看，就是那当然了，这当然了，这个并不是真正的就是有一个爱见，它不是有一个爱见。所以说在这个地方上你别误会，就是谁偏向谁了，谁那个啥谁了。在这个地方我记得好像还有人问过老人，就问过老人说这个就是好像是在他看起来好像是老人有所偏爱，老人说你就不要做这种误会，这是不可能的，没有什么偏爱，就是哪怕是有什么的，那也就是显现的，就是是一种假象，是一种假象，你不要在这有误会，是有的。尤其是当他对于个人充满了崇拜的时候，这种事儿就来了。实际上的话，这完全这都是障道的，这都是障碍你成道的，完全没有必要，完全没有必要。千万千万不要这样，千万不要把这些东西带到这里来，千万不要把这些东西带到这里来。所以说叫行无等词。你也不要觉得老师就特别特别的注意你，或者老师就特别特别的不注意你，你怎么说句话老师都不搭理啊，怎么怎么样的，我是咋了什么什么的，这两种没有必要。其实学佛这个事儿特别简单，你有问题你就问，问了能解决你就行了，其他的事儿你根本都不用多想，就这么回事儿。
真平等。
周雨成你在干啥呢？你要不要过来打气啊？你们说话都小心点，别没事说话，我现在正在找事儿呢。他可以来打的，你怎么不来打气啊？你要上班，元旦的时候可以请几天假啊？你就上班一直上，你就一直上下去了。你上班也重要，打气也重要啊。元旦的时候凑凑也可以的。那你这都一直上就没机会了。尽量啊，医院，哎呀，医院是不好走了，那算了，那这个地方是不好走的。他那种班啊，有的班是那种铁班，你要调班什么的，那是铁的。我们每一次打气都是越一个元旦，就是元旦圣诞节这个时候大家都很放松，哎，想办法凑一凑假就能凑出来。 这个是说的是那你加坐吧，打不了七就加坐，周六周日加坐，不值班的时候加加坐，元旦圣诞节凑一个七天，凑一个七天看适合不适合。尤其是南方，我发现这南方人普遍都是忙，就我们深圳呢，打一个期打两个期的就每一次都很多，人中人命大，会中会命大。你是哪个命啊？你先说说。
钱伟啥命？
对，钱伟说了半天他也不来。
就忽悠我们。来来来。
他来不了了，他业障现前，他现在是业障现前，你现在。钱伟你现在是业障现前。大家不要被这个词儿吓住啊，别我这个是专门就是跟他说的，他也不会被我吓住。不是这样的，不是说打不了就是业障现前，可不是这样的啊。别误会了，这是说的是
行无等时，
行无等时，断诸爱无，行大悲慈，导以大乘故。这个慈悲啊，就是说的是这个大悲。这个大悲是怎么来的呢？就是说你觉悟了之后，看到众生迷了，你不是说的你特意要给众生的，他众生现的是这个相，他有一个比对啊，他在里面迷了的，他现了这个迷相的就是可怜生啊，是因为这个。所以说这个大悲啊，就是还是从明心见性来，你只要明心见性，你一对比你就知道可怜了，那么就是说的他自然的这种是导向大乘的，就是大悲跟大乘，就是说的大乘的是什么意思？大乘的就是要利他呀。就说是发心是为了利他，这个大悲慈，大悲慈是就是说的是是因为它是大乘的，所以它是大悲慈，因为它是大乘佛法，所以它是大乘佛法，就是说的是这个发心来说，它是用它是不是为了利自己，它是为了利他，这是菩萨发心，所以说的这个慈悲不是说的是有选择的慈悲，它是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因为他发心是这个发心，所以他正果的时候，他不会拘泥于那个小我，的那个，就是那种的，就是有所得的那种的利益。就是说的是发心是大乘，所以他自然他能够行那种无缘大慈，同体大悲。行无厌慈，观空无我故。因为就是说的是这个，就是楞伽经不是说过吗？就是诸法的，就是这个空无自性啊，无我，空无自性，无生，空无生无自性，就是楞伽，就是在多个地方就是强调，就一切经说，就是一切的佛经说都离不开说空，说这个无自性，说无生。啊，就是这个无我，就是没有一个主宰呀，因为这是空，因为没有一个主宰，所以你才不会就是厌烦。如果你有不是空，如果你不是一个空，如果你就是还有一个就是有所作为的，那你这个慈悲就是会生疲厌的。咱们前面也讲过，就是说的是在就是未及有病的菩萨和就是有病的菩萨如何调的时候也说过，如果是就是当然了，应该是大悲救度众生，但是这个地方不能起爱见大悲。如果你起爱见大悲的话，就是就会疲厌了。哎呀，这个啥时候到个头啊？就是你觉得你能帮助一个人呢、啊，后来来一个人他的事儿更大，再来一个人他的事儿更大，你情陷了，你就是陷进去了，就这么说吧，你陷进去了，这里头你就很有压力，压力很大。有的事儿都是可那个，他的那些事儿，你就是说，要是以平常人的话来说的话，你就是有的时候就显得不能承受，不能承受。实际上是根本就没事儿，他啥承受不承受都是他该的，他都是因缘所生嘛，都是他那个有了因缘所以有个果，这都是很正常的事儿，很自然的事儿。所以说就是想要无厌慈啊，这个事儿还是最关键的，不是有人说要度众生吗？有人都是那个味儿吗？他还是要在这个地方上撤，他不在这个地方上撤，他就是装的。行法师慈，无遗息故。这个就是说的是布施这个事儿啊，布施这个事儿就是说的法布施这个地方上，就是确实是无所得，没有任何德，也没有什么施。 啊，没有什么疑，也没有什么可以珍惜的，没有什么会能失去的，也没有什么可以珍惜的，所以他才能够就是说进行一个就是周遍的广博的一个法布施啊，法布施。在这个地方上，就是维摩诘经的那一个比喻就很好，就是无尽灯嘛，无尽灯就是用你这个灯照亮别人的灯，你这个灯并不损害。并不损害，这就是无疑啊，就是无疑，就是说的是我不会因为我的减少或者我的就丢了，就不会有这种情况，所以你也完全就没有必要去，你有什么可护惜的呀？没有什么可护惜的，这就是法，就是法布施这一块它是广博的，为什么？因为它这就是这么说，无有隐乎尔，无隐乎尔，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的是这个不会有个人说啊这个人好伶俐啊好彻呀、啊、他到底怎么伶俐怎么彻，他要是有什么他都会就是不瞒咱们的，咱们别加戏，咱们别生事，咱还在这加好多的戏，你就听祖师的就行了，你别在祖师之外又生事又加戏的，加了好多好多那东西，祖师有什么必须的他不会瞒咱，他不瞒咱们，你要记住佛经里面佛不会瞒咱，祖师开示里头祖师不会瞒咱。他老是在这加无限的联想，到他那儿加了一堆一堆一堆一堆的东西。行持戒词化毁禁锢，这个就很简单，这个很简单。但是大家注意啊，就是说的是这个持戒它化毁禁，它能够化毁禁，所以它能够就是这个戒啊，就是它这个慈悲啊，它这个慈悲不会犯毁禁，它是就是从这个角度来说，它是戒行清净的。但是这一句话里头，我觉得有一个字儿用的特别的妙，就是化。就是这个化字，它并不是说的是我就是杜绝这个毁尽，它这个毁尽是自然的化于无形，所以说我们并不是不除习气，但是我们除习气并不是拿个锄头去把那个习气给除掉，不是那样的，实际上是化于无形，化于空，是化，是化，贪嗔痴慢疑淫怒痴这一类的什么什么什么的都是化，都是化，都是说的是你就是说的说化是什么，化的本性了不可得，自性了不可得，是在这儿的，谈不上一个就是说的是就是一定要灭了它呀，不是这样的，这个化字我觉得用的挺好的。行忍辱慈护彼我故，这个忍辱慈护彼我故，就是说的是这个诸佛菩萨的他能够就是说的是就是说好像是就是说的是能够忍受啊，能够忍受那个能够接受啊，能够忍受那种的就是损谤啊减损啊那一类的，为什么呀？因为他是要护持啊，要护持这个也护持那一个，他都是他的孩子，他都要护持，所以说的是。在这个地方上的话，他就能够就是不介意，不管是哪个都是他的孩子，所以说哪个就是帮他赠他呀，就是帮他呀损他呀，他都不介意，就是忍辱是这样的，因为他要护持，而且他不是说护持这一方灭那一方，这两方都是他的孩子，只要是他没有觉悟，全是他的孩子。行精进此贺福众生故啊，贺福众生故，这个是说的是就是说的是就是这个就一直精进的去慈悲，一直精进就是这样的一个慈悲，为什么呀？他就是要救度众生，这个没有什么可说的。行禅定词不受味儿也挺有意思的，禅定词是什么呀？是有额外一个清净嘛，禅定就是一切不受，这个是正受。所以说这个还是那个，就是一切不受是正受的，这个正受就是禅定，禅定正受三昧，它在大乘佛法里面它是一个意思，不是没有人和我吗？还有孩子们，那是比喻，它现的这个相是这个相。我看看在这个地方上僧肇是咋说的啊？行，这是说的是行忍辱慈，看看僧肇是怎么说的。忍辱。
加戏的那种，
这是鸠摩罗什的翻译啊。若能行忍，则内不自累，外不伤物，故言护彼我也。此中词上行自梵本中无。他说的这个此中词上行自梵本中无是什么意思啊？ 三词中词上行字
上行就是行
上
行行忍辱行什么行这么多行
凡词中词上行字凡本中无啊，就是这个行字所有的这个行字这个范本里面是没有的是鸠摩罗什加的啊，鸠摩罗什加的就是忍辱词互比我故啊，是这样的
词中词上行字什么都行
他怎么解释的呢鸠摩罗什怎么解释呢就是说的是为什么能够忍辱为什么能够忍就是说内就是内没有一个内不会就是说的让自己觉得累外面不伤我这个还是说的是无声还是说的无声法忍这个忍辱的这个还是说的无声法忍内也不会自己累外面也没有什么对别人也不可能有什么伤害啊。这样的话那不就是既护了他也护了自己吗啊，鸠摩罗什的意思是这个意思就是这个忍辱啊不是说的是别人占了便宜自己吃亏了啊，别人骂了你他可痛快了你自己在这倒霉在这忍啊不是这个意思他既护了别人也护了自己为什么呀因为你这个地方是无声法忍这还是这个他这个忍辱就是无声法忍
他这个忍辱是不是内没有一个辱可忍
那就是无声法忍那就是无声法忍所以说他不这样的话他就不可能内不自累外不伤物这个地方还是前伟问了一下好要不然我就马虎过去了没有是你问的好我这个地方没有我们你有哪个地方咱们都可以现看鸠摩罗什跟僧肇的因为这一次我没来得及看比我和他比我就是内和外嘛比就是指的是外我就是指的是内前尾打不了其他业障现前你不知道的业障太重了他
没有
不打击他了不打击他了一打击他了你说他什么时候不忙偏偏这个时候忙实际上他已经闲了大半年了这个说的是行忍辱词护彼我故行精进词呵护众生故行禅定词不受畏故行智慧词无不知时故这个智慧词这个行智慧词这个无不知时故这个地方啊就是说知道什么时候该怎么做就是这个意思他就是做的东西非常非常的就是适合非常非常的适合什么地方都做得很恰好这就是慈悲这就是智慧词就是他这个慈悲的很恰好这个时候该这样慈那个时候该那样慈他知道时宜行方便慈一切视线故就是说的是他要是这个他这个慈啊是真实的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啊所以说的话就是说可以就是说的实现各种各样的权巧方便啊可以实现各种各样的权巧方便行方便慈一切视线故因为一切都是视线一切都是梦幻泡影所以他这个地方什么方便他怎么用该怎么方便他就该怎么用他这个地方是没有什么忌讳的因为他都是梦幻泡影这叫行方便词一切实现故行无隐词直心清净故这个地方说的就比较就是适合咱们了就是说的是因为你的心里面就是直啊心里面直啊智直啊就是说的是你就是这个智直啊智直的话你就没有什么可隐瞒的没有什么可隐你心里面没有东西你有什么可隐瞒的没有什么东西可隐瞒的这个地方啊就是说的是这个鸠摩罗什说了其心智直有罪必悔不隐其过就是还有一个意思就是说的他有罪了改呀也没什么关系啊有罪了怎么样啊就是说你就是就算是有什么了你就改呀也没关系没有什么可隐瞒的这就是直心的特点直心的珍贵性那谁没有点毛病啊没有一点毛病还叫人啦所以你有啥可就是隐藏着的遮着的藏着的行身心慈无杂行故他不是就像我们说的不求于果就是这个了不求于果就是这个意思了就是说的是他这样的话他这个地方是这个地方的话就是说的是才能够就是说的是心无旁骛的就是这样的就是不会被其他的所遮蔽不会被其他的所遮蔽他不是求别的这个地方就是身心了这个也要一一验得过你碰到什么你不会被他昧去你不会被他带走 所以说真实的这个僧肇在这个地方有解释的，就是说他如果是这个真实的这个就是真正正果的人吧，真正正果的人他怎么可能就是说是潜行啊，这个地方的话当然是无尽的无际的，当然是无尽无际的，因为一切无所有，所以说他的慈悲是无尽的，是无际的，是身心的，是身心的，行无诓辞，不虚假故，这个就是说的是这个真实嘛，还是说的那个真实实相，真实相，真实相，实相，行无诓辞，不虚假故，恰如其分，最爱的身心，请子涵解释啥意思啊？他解释出来的就不是身心了，那都是浅的。还有老师不是有个解释吗？我记住了，老师说不肤浅，我记住了，还行不行啊？你要前卫，
前卫肤浅。
老师说身心就是不肤浅，前卫不敢吭声了。其实你要是那就是反着解释是那样解释，你要是正着解释的，它是无尽的，它是无际的。他没说过，你也没听过啊，你的意思你也没问过，不回答你了，你也没问过，前卫没问过。就是说的说到刚才说到了，就是说的是行方便辞，一切世间故无应，身心故无杂行故，行无诓辞，不虚假故，行安乐辞，令得佛乐故。你看刚才不是还说吗，那就是说的无喜也无忧啊，怎么还有一个安乐呢，还有一个安乐呢，这个说的是大安乐，大修歇的地方，令得就是说的是究竟佛法之乐，说的是这个是大修歇处，他这个乐本来没什么乐的，他对比起来别的那些全是苦，所以他这个是乐了，是这个乐了，就是菩萨的词，就是是这样的一些词啊，菩萨的词是这样的词，这个地方啊，僧肇就说了，这些地方啊，实际上都说了，你大家看看这些词，有一个可著着吗？都没有一个可著着，所以这是一个就是真心的体现，真心的体现，就是他讲的僧肇就是说这个是真实词体，就是说他是慈悲之体，慈悲之体是这样的，所以他才能够就是这样的去行。有无尽啊，无边啊，无际啊，等等等等的，就是他这个地方是因为他的本质上是无所得的，本质上无所得的，所以说他是真实的是在这一块，所以他有种种种种的身心啊，无瘾啊，无诓啊，安乐呀、啊，智慧啊，方便呀、啊，精进禅定啊，六度这些的都有了，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他的本身这里是无体的，所以说他能够周边，他能够周边。不是说的是就是说的是有其他的外缘了显示出来一个什么样你就叫慈悲，不是那样的，不是那样的慈悲，所以说呢就是大家看到的那一种的不一定是真慈悲，大家看不着的也不一定不是慈悲，就是僧肇就感叹呢，真慈若此其容众生见乎，
在哪里？
没事没事，等会儿再那个，真无所应无所住而生慈，这句话怎么这么别扭呢？
有什么慈给你生啊？
心都不可得什么慈，应无所住还有个慈啊，
这个时候就是应无所住而生慈，并不是有一个慈，它就是这个地方并不是令生出来的一个慈，并不是令生出来的一个慈，它不是有吗？有如来慈，法尔本来如是嘛。你说的这个词就是生词，很奇怪。你要知道前尾啊，你要知道应无所住这个地方上，在金刚经上有说生，他是这么说的：应无所住，就是说的应而生其心，应生无所住心。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应生无所住心，你知道吧？是这么说的。所以你这一句这么说，就显得很奇怪。
应无所住，问前尾，应无所住从哪生出来的？
应无所住，问你呢，前辈。前辈说：“我去洗碗了。”这个地方就说了慈悲，说完了慈悲，好像又说了喜舍啊，又说了喜舍。文殊菩萨又问：“何谓悲？”慈就是心，心就是慈。前辈呀，你看看咱们上一段刚说了慈。他说的词是这个意思吗？应该这么说，真实就是词，词就是真实，就是实相就是词，词就是实相。我觉得比你这句话要，因为这个心这个事儿啊，很容易让人误会。 心这个事儿啊，它可以说真心，可以说妄心。你应该这么说，词就是真，词就是实相，实相就是词。你看看，我总觉得上面学了那一段是这个意思。
对，说的都是实相，都是让你知道实相是
什么。是的，我又控制一下自己，不说垃圾的事了。就是说了这个，看看还有什么没有？没有的话，我们看这一段关于悲喜舍的这一段。邵师兄念吧。
没发出来呀、啊，老师。
我怎么能够看得到呢？
是这个。
文殊师利又问：“是这个吗？”嗯，哦，
是的，是的。
文殊师利又问：“何谓为悲？”答曰：“菩萨所作功德，皆与一切众生共知。何谓为喜？”答曰：“有所饶益，欢喜无悔。”何谓为舍？答曰：所作福佑，无所希望。文殊师利又问：生死有畏，菩萨当何所依？维摩诘言：菩萨于生死畏中，当依如来功德之力。文殊师利又问：菩萨欲依如来功德之力，当于何处？答曰：菩萨欲依如来功德之力，当助度脱一切众生。阿弥陀佛，请郭老师。
好的。嗯，我看一下这个简要经解上的这一块。简要经解上的这一块，它每一个都是分开的啊，每一个都是分开，就没有，就是慈悲喜舍以后的这个菩萨于，就是说的是这个生死有畏，菩萨当何所依？但是另一段很长很长的了，那一段好玩，咱先说前面这一段，前面这一段。什么是悲啊？什么是悲？菩萨所做的功德，就是说的是它是一共的，并不是说的是这个功德是归这个菩萨的。这个功德就是说的是，如果是这个菩萨有，那么一切众生也有这个功德啊。是这个就是这个悲啊，还是说的是悲悯的悲，悲悯之心的那个悲，慈悲的那个悲啊，慈悲的那个悲啊。就是说的是这个他这个地方并就这么说吧，简单来说就是并没有一个功德，并没有一个功德可得。你要是说是有功德可得，那就是有众生了，就给一切众生。哎哎哎，
给过了，行，
没事没事。
这个放大看手机。
放大看手机的。
对，
给
过了，
谢谢。
这个
咋知道我眼花啊？谁说的我眼花的？
这样子撑起来的，你手机放这里
啊，
你放
等等等等，好，我在上课
这样子啊，等一下，
嗯，手机我在上课，等一会儿的话我看看怎么弄 啊。好的，谢谢。
高科技良心
啊，就是这
个，老差眼睛。
这个是说的是这个，悲完了之后是喜，什么是喜？什么是喜？有所饶益，欢喜无悔，就是说的是，就是这个大家觉得欢喜了，你也跟大家一块儿喜啊，你也跟大家一块儿喜啊，就是说的是他，你看到他得解脱了，他高兴了，你也跟他一块儿高兴，你看着他悲，你也跟他一块儿悲，看着他喜，你也跟他一块儿喜。这个悲这个地方上不是那个跟一块儿悲，悲这个地方的意思就是说的是这个众生是他值得救度的，这一切的功德回向的是给他。不是说的是自己要得，要跟众生一块儿有，就是这个功德是众生的，功德是众生的，就是说的，就是按照僧肇说的这个悲啊，有什么呢？有个什么意思呢？有一个先人后己，这个是大悲之行，就是说大悲的行，在你在现象上看的来说的话，好像他不顾自己，他有一个这个现象，这叫先人后己大悲之行。这个僧肇在这个悲上有一个这样的一个解释啊，何谓是喜？答曰：有所饶益，欢喜。什么是舍？什么是舍？就是说的是，就是所作福佑，无所希望，就是你所做的这些，还有福德呀，还有等等的这些，你并不就是说的这些东西都是就是给大家的，你自己并不留取什么，并不有一个自己的另外的一个额外的希望啊，这就叫做舍，一切全都舍。其实没有希望也就没有苦了呗。不要觉得无所希望是一个伟大的事，无所希望是解脱的开始，按照我们来说的话是解脱的开始。那个这个地方啊，就是说的是鸠摩罗什说的意思，就是说的是这个声闻啊，他在慈悲喜舍这个地方上啊，他就是说的是要自己要离开，这就表现出来了菩萨的这个慈悲喜舍，菩萨的慈悲喜舍都是发心救度众生的，发心利益众生的，所以这个慈悲喜舍啊，都是大慈大悲大喜大舍 啊，是这样的慈悲喜舍。还有一个就是说的是天人里面的那个也有慈悲喜舍，他那个慈悲喜舍说的是对于世间的福报啊，对于世间的福报，他在修这个色界无色界也有这个慈悲喜舍啊。这个就是说的是我们说的这个属于是大乘的啊，大乘菩萨的慈悲喜舍啊，大乘菩萨的慈悲喜舍。这个慈悲喜舍就说完了，它是从慈开始，后面紧接着悲喜舍，但是它主要说的就是用慈这个做例子，这个慈用这个慈做例子，还是说的是什么？还是说的是实相无相？还是说的无所得？你要是有所得，你在这慈，你慈也慈不过来，你慈也不可能平等，你慈还会让你就是说，哎呀，算了算了，你都不想在这待了，就是说的厌一疲厌了，这种有疲厌，有所生灭，有所警慧，你不可能就是说一直无尽。就这么说吧，就是说的是，就是说的是众生就是在这个梦里头一直没有醒，一直没有醒，那我们也不妨就是梦里头一直就是啊，就是做这个梦中佛事，就是这样的，就是一直是这样的。就是有人问过佛，就是说的是众生，就是这么度众生什么时候能够度尽，佛说的是没有一个众生度尽，没有一个就是全都成佛，就这就是视线，这视线的就是这个样子，这个样子就是视线的，它一直就是这么视线的。这一段看看大家有什么没有，前面解释的是慈悲喜舍，后面的我们可以就是通一下那个，后面通的那个可好玩了，那一段对话可好玩了。这个后面的那个还好玩，后面的那个又天女散花那个也挺好玩的。
也是个很著名的公案，天女散花。
对，天女散花那个有点像什么，有点像怕什么来什么，你越嫌这个花不干净嘛，这个花越抖擞不掉。看看怎么样贴上去，你贴我贴，你贴上去了。
我贴，我把这段时间给你，把这段时间听完。
跟那个一块儿吧，一块儿说，可好玩。这个地方先说哈，先说你的意思是，这是前面的是一段，就是问的是就是观众生，观完了众生就说慈悲喜舍，然后这剩下来的是另外一段就是说的是对于这个生啊死啊的这个事儿的话，就是怎么样判断啊，怎么样去对待呀、怎么样去对待生跟死啊，就是说的是这个死啊这个事儿，就是对于死啊有所畏惧的话，那个时候应该依靠什么去解决对生死的畏惧啊，对于这个生死的这种畏惧应该依靠什么解决啊，请稍稍说一下师父天花乱坠的典故。哪有老师天花乱坠的典故啊？他说的是什么呀？
那是天花乱坠说的不是这个呀，天花乱坠是那个
有个
谁讲的，对，那
你说的是那个谁呀、不是懒容，是
牛头山法懒，是懒容禅师，懒容那个未见道心之前天花乱坠，见了道心之后为啥没有花
啊？你这个是天女散花的那个吧？那个是就是有一个就是闲花的花供养给他的，还有一个是说的是梁武帝的天女散花的那个，还有一个是另外一个，我不知道他说的是哪一个。前辈你说的是哪一个？老师说法天降雨花，我还不知道这个。
不是，我看他说那是传说。
不知道，
老师说在哪说法的降下那种小冰花是。我好像是听过那么一点的，但是具体的
记了是吗？
对。
不知道，我这个我
老师在这，你咋？
你这让老师说，老师说啥？
你问我们俩，你让我们两个挨骂吗？不怀好心呢、
对，你就别为难老师了。哇，张松伟厉害，弟兄心连。菩萨又问，文殊菩萨又问了，就是说的是对于生死畏惧，那个菩萨应该有什么所依？有人说，当然要依如来功德之力啊，如来功德之力啊。这个地方上啊，这个为什么菩萨还有生死之位呢？我觉得可以从两个角度来理解。第一个是他是发心，他是菩萨发心。他菩萨发心，但是他的生死并没有了，所以他对生死有畏惧，这是一个。还有一个，他虽然是就是说的是已经是大乘的这个地方上，就是说已经就是礼入了，但是他还是有习气啊，所以他这个习气这儿，他有审身的习气，他还有哪怕他还有微细的习气，这个地方上只要他有习气，他还要依如来功德之力，所以这个地方上并不矛盾。有的人就说，哎呀，这个菩萨是大乘菩萨，已经见到了，怎么还依如来功德之力？ 所以说就是这么说吧，就是你其心没有除尽，你也不能撒手，就这个意思。
今天晚上估计能讲到天顶上吧？
讲不到。
嗯，讲不到，正好等一下就。
这个地方说的是这个生死，因为就修得好，修了好，就是说的是当依如来功德之力，然后就是说的是菩萨要是依如来功德之力，就是说的是当于何处，就是说菩萨依功德之力的话，应该是把这个功德之力就是用在什么地方啊，应该用在度脱一切众生上，这就是这句话没有什么可难理解的。
这一大段
啊，对对对，这一大段邵师兄念念呗。
又问欲度众生当何所除，答曰欲度众生除其烦恼。又问欲除烦恼当何所行，答曰当行正念。又问云何行于正念，答曰当行不生不灭。又问何法不生何法不灭，答曰不善不生善法不灭。又问善不善孰为本，答曰身为本。又问身孰为本，答曰欲贪为本。又问欲贪孰为本，答曰虚妄分别为本。又问虚妄分别孰为本，答曰颠倒想为本。又问颠倒想孰为本，答曰无助为本。又问无助孰为本，答曰无助则无本。文殊师利，从无助本立一切法。阿弥陀佛，请过老师。
这一段有意思了，这一段有意思了。最有意思的就是那个下面的那个，就是虚妄分别是什么本呢？颠倒啊，颠倒想就是虚妄分别喽。颠倒想什么为本呢？无助为本，就这个地方容易蒙圈。无助为本，无助这个地方上以什么为本呢？无助了还有什么本啊？从没本这个地方有一切法，从无本这个地方，实际上从无助本立一切法这个地方上，我理解就是说妙用嘛。是说妙用吗？这个颠倒想孰为本，咋会是无助为本呢？咋会是无助为本呢？就在这儿。咱们从前面开始一个一个的倒过来吧。从前面一个这个地方开始的时候是说的是生死有畏，这个地方上开始的生死有畏，它还有生死，就是这个地方的话，当可所依如来功德之力。那么有了依如来功德之力的话，如来功德之力的就是住在哪里啊？住在度脱一切众生上，就是依如来功德之力才可以度脱一切众生，依如来功德之力才可以度脱一切众生。那么就是这个地方上就说了，后面说的也挺有意思的，尤其是不生不灭说的可有意思。那就说了，就是说的是如果是度这个要度脱一切众生的话，应该就是怎么样能够就是度脱掉一切众生啊，应该做一些什么能够度脱一切众生啊，想要度脱一切众生啊就应该除掉烦恼。这个地方上如果想要引申的话，就是烦恼即众生，众生即烦恼，这就是两个标志，一个是名词叫众生，它的特点就是烦恼。烦恼即众生，众生就烦恼，它的特点是烦恼，它的这个名字叫做众生，叫做众生。那就是要想要度众生啊，就是除烦恼，除烦恼跟度众生并不是两个，除烦恼就是度众生，度众生就是除烦恼。所以说这个烦恼啊，它是分哪个的？分的就是说的是这个，就是说的是贪嗔痴慢疑这一类的烦恼，还有一类的就是尘沙惑嘛。尘沙惑的烦恼就是你遇事了，这个地方就是这个众生里面包括人，包括我，还有所有的这些，所以这就要在事上去除啊，在事上去除，就是烦恼的它的这个。这个类型，它的类型，一个是就是自身的贪嗔痴慢疑，还有一个它不起现行，它要跟别人碰的时候它才起现行。所以说这个烦恼的这个特点跟众生的特点它很一样的，众生就是烦恼，烦恼就是众生。所以说我们因为要就是除烦恼学佛这个事儿，它是发心度众生啊，你不要有担心，这烦恼怎么来的？其实都是人堆里来的，你还别说，没有人堆的可能还发现不了有这么多烦恼。就是说的是这个欲度众生除其烦恼，正这个前尾说了，正如所言，从无助本生一切词。他咋会还会想到词？这个地方上跟词是没有关系的，是没有关系的。因无所住而生词啊，他说的他要解释他的因无所住而生词。无助本这个地方上啊，并不是说的无助本，他说的实际上这个从无助本这个意思是说的是无本，是说的是无本。你不要在这儿再玩名词了，我感觉你在玩名词。
没必要这样联系。
对对对。你在玩名词，他说的这个无助本实际上是没有一个本儿。你说的是因无所住而生其心。 这个说的是这个欲度众生除其烦恼，那就是怎么样除其烦恼，能做些什么除烦恼？除烦恼就是要靠这个正念啊，正念呢，那么怎么样就是正念呢？不生不灭是正念。这一段就是挺好玩的，因为跟我们想象的不一样。我们想象的就是说的是这个不生不灭，就是不生不灭就是一切诸法它唯曾生过，谈什么灭？但是他这个地方说的是怎么样就是说的是除烦恼要行正念呢？怎么样除烦恼就是说的是要除烦恼就是要行正念。那怎么样叫做行正念呢？行正念就行不生不灭。那怎么样什么法不生啊，什么法不灭啊？他这个地方答得很有意思，他说的是不善不生，善法不灭。他这个地方答得有意思，这个地方一看就很容易懵，难道佛的意思是支持善法吗？嗯，你看他答的就是合法不生，合法不灭，他说的是不生不善啊，不灭善法啊，让那个不善不生，那善法不灭啊，善法不灭，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说的是，就是是不是要行善法呀？看看后面说的，那善不善这个东西的话，不善不生，善法不灭，那就是说到了一个善，说到了一个不善。那么善不善这个地方上的话，它的根本是什么呀？它的根本是一个身。就是也就是说你不能有所著着啊，这个地方上有所著着就开始生善不善了，还是这个事儿，还是这个事儿。所以说啊，这个烦恼是怎么来的？简单来说的话，除烦恼这个事儿，这烦恼是怎么来的？烦恼是从有分别来的，这个分别到后面就是可以分别善，可以分别不善。所以他说合法不生，合法不灭，不善不生，善法不灭，就说到了这儿。实际上这句话是没有完的，幸亏这个文殊菩萨问了，善不善哪个是本呢？善不善那是以身为本，以身为本就是有一个载体啊，有一个载体啊，有这个载体啊，有这个载体是本，有这个载体你才能够感觉，你才能够知道，你才用见闻觉知去辨别它什么是善，什么是不善的。所以说以这个身为本，那个身就是以身为本，有了身就有了善，善了不善了，他造作了这个就是善的，他造作了那个就是不善的。那么这个身是以什么为本呢？有欲贪来的，你没有这个欲贪你就没有这个身，是因为你有这个欲贪来的。越说越难听了，刚开始说的是什么这个依佛之功德，后面说的这个你看你有个功德可依，最后到哪儿了？最后还是到虚妄分别颠倒妄想这儿了。你不能执着这些，还是说的这个。你问你说咱聊天呢没人见你没事儿、嗯、
没有
你说咱就是讨论嘛，都可以问，还有齐老师呢。
你说是可能是贪才是最主要的嘛？
贪不是最主要的，贪是粗的啦，贪是粗的了，贪后面的东西是贪后面的东西，他就是说的是在贪那个十二因缘呢、啊，这个十二因缘里面就说过，十二因缘说的就比较细致，就是说的是这个贪后面的东西是因为他爱了呀，他爱他有取舍，他爱是怎么来的？是因为他有取舍了，就是有取有舍，有取有舍，就是有取有选择了，有选择，有选择之前还有很多很多微细的，最后可以推到无明，无明缘行，行缘识，识缘名色，名色缘六入。是这样的，是这样的，贪后面还有好多，已经你知道他贪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粗的了，他后面还有很微细很微细的，要抓住那个，把那个东西抓住了，就是擒贼先擒王，抓住了那个就好办了。所以说的是身为本，贪是怎么样？因为有了贪，所以有了这个身啊，有了这个欲望，有了这个贪，所以有了这个身啊。哎呀，我要这样，我要那样，这个就是，那你要怎么样？你没有一个载体怎么能行啊？所以就是先有了一个身，有了这个身做载体，然后就有了善和不善啊，这个欲贪。那么欲贪这个地方是没有完的，欲贪后面是什么？欲贪就是因为它分别啊，它就是说的是，就是老人在这个地方上，我记得老人在这个六论明心见性里面就引用了一大段那个楞严经的道理啊，就是说的是它本来的这个空啊是空灵的，但是呢你就是因为要一个东西，你把这种空灵变成了一个完空，变成了一个完空，变成了一个完空，这完空里头没有东西就不行了，慢慢就得空里头有东西才能显示出来这个是空的，就是空里面就开始有东西了，这个就是地水火风啊什么什么什么就来了。所以说的是欲贪是以什么为本呢？欲贪是以什么为？欲贪是以虚妄分别为本，本来在你不应该分别的时候你产生了分别，或者说你有了错误的分别啊，这两个都行吧。就是说的是贪是什么为本呢？就是那种妄生的虚妄分别， 就是你不应该虚妄分，你不应该就是执着，你不应该分别，你不应该认假作真，但是你认假作真了，你认假作真了，就是就这样认假作真了，有一个东西了，但是这个东西只要有个东西就有一个什么呀，你想要啊你不想要啊，这就来了，所以就有了爱见，有了取舍，所以就有了贪啊，就有了贪。所以说虚妄分别为本。那么他为什么会有虚妄分别呢？不受爱取用，被施旁边的看破，啥意思啊？就是这个颠倒想讲到了这个地方了啊，就是说虚妄分别，虚妄为什么会虚妄分别？因为你错误的颠倒的妄想，就是颠倒妄想吧。虚妄分别是怎么来了？虚妄分别的来是因为你的这个颠倒妄想，是因为你的颠倒妄想，你颠倒妄想，就是颠倒妄想的话，就是那个一切本名妄起一念认名的那一种的，你非要起一念，就是你颠倒了，错误了，正好相反了，就是这样的，颠倒妄想为本。非要认一个什么，就是颠倒妄想是本。那么颠倒妄想是以什么为本呢？颠倒妄想以无助为本。这个地方怎么解释啊？僧肇就说了，你颠倒妄想，我们的颠倒妄想是什么？我们的颠倒妄想啊，它是就是说的是就像是汹涌的浪一样，它是不停歇的呀。我们这些颠倒，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你以为你能找得到一个颠倒吗？你找到了这个妄想，它又变了其他的，它一直在变，一直在变。从这个角度来说，颠倒妄想它是一直无助的，所以它一直无助的这个颠倒妄想是怎么样啊？压根上也就不存在一个颠倒妄想。这个颠倒妄想的那种的，就是说世间人嘛，世间人，你说他起了这个心，他追求到了，他就没事了吗？不会的，他还起一个新的心呢。他一直在不停歇的去追，一直在不停歇的去贪，一直在不停歇的，所以他没有一个停歇。这是从粗的上来说，如果从细的上来说的话，他的妄想分别是一直在有，一直在有。还有一个，你这个妄想分别，你能找到他从哪儿起的？你从哪儿落的吗？你找不到，你找不到他是从哪儿起的，你找不到他是从哪儿落的。所以说，这个颠倒妄想是什么呀？它是没有实体的，它是一直在变化的，所以说是以无助为本。这个地方啊，就是说的是这个鸠摩罗什跟僧肇在这个地方上都有说啊。鸠摩罗什的意思就是说的是这些你任何一个实质的任何一个法，它都没有实质的自性，它都是因缘聚会而起的，它因缘聚会而起的，就是说的是这个。你这个你不知道他怎么个起，因为他是要因缘和合，这个因缘和合并不是互相商量的，他就是因缘和合了，他就是起了，他因缘的这个和合的是一个，就是他现的是一个因缘和合的相，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他并没有一个所起，他也没有一个落处，没有一个起处，没有一个落处，这个就是无助了。无助是啥意思啊？鸠摩罗什说的是无助就是并不存在一个有，也不存在一个没有，它不是有也不是没有，就这个不是有，不是一个没有，这个东西就是本体，从这个地方上就体现了有和没有种种种种的现象啊。鸠摩罗什就是这样解释的，鸠摩罗什是这样解释的，所以说是无助，无助就是无助，这个地方上就是没有一个本，没有一个本，正好是万物之本，就在这个地方上可以立一切法，可以立一切法，这是鸠摩罗什的解释。僧肇的解释呢？僧肇的解释就是说，贪嗔痴慢疑啊，这些东西啊，都是那个就是邪风啊、浪涌啊，这个东西它一直不停歇，一直不停歇，一直不停歇的。这种的一直的不停歇的这种的这种的东西，它不就是无助吗？它不就是无助吗？这个无助啊，实际上呢也是没有自体。你仔细想一下，它没有自体啊，没有自体。
他这个妄想颠倒以无助为本，跟那个烦恼即菩提好像差不多意思，是吧？
可以这样理解的，就是这个妄想，又问妄想。
妄想孰为本，就无助为本的，那就跟那个烦恼就即菩提那个。
是的，是的，无明实性即佛性。
嗯，
无明实性即佛性，烦恼即菩提，无明实性即佛性。妄想颠倒，这里你仔细的分析起来，就是没有一个可得，没有一个可得，所以说它是无助的，无助的。
那个、行，
那行怎么了？十二因缘受缘，十二因缘，
他是十不翻的。
他不好接他的话，不好接他的话，他的话好难接啊。你接了他没啥意义，你说十没有他这句话，他也不同意。 所以妄想颠倒孰为本，无助为本。那个无助这个地方上，无助孰为本，无助还有一个什么本啊，无助这里没有一个本，所以从无助本立一切法。这就是说什么呢，妄想颠倒啊，这个烦恼啊，众生啊，这些是梦幻泡影，梦幻泡影就是你可以推，你可以推的话可以推到实无烦恼，实无众生啊。但是呢就是从无助本立一切法，还有另外一个，既然假有烦恼之相，假有众生之人相，假有烦恼之假相的话，那也可以假有一切的法去度脱他们啊。所以这个地方上就是依这个地方去度众生的。依这个地方去度众生，这就回到了刚开始的时候说的这一个，就是说的是这个生死有畏，菩萨当何所依，就是当依如来功德。依了如来功德助于什么呀，助于度众生啊，助于度脱一切众生。度脱一切众生怎么个度法啊，怎么个度法，就是从无助本立一切法，就这么个度法。没有一个众生你度什么度啊，没有一个众生，也没有一个颠倒妄想，也没有一个虚妄分别，也没有一个贪，也没有一个身，也没有一个善和不善，也没有一个正念，没有一个什么什么人烦恼除不除啊，没有这些。不仅是实无烦恼，也实无除烦恼，加上这一个可能会更好一些。实无烦恼还有实无除烦恼。冉师兄啊，你还拿着手机干什么呀，你的劲儿怎么这么大呀，你怎么还拿着手机呢？我们都说收手机了。
他今天说要买票，他说买票要考虑几天，我说你买个票都要纠结几天，
考虑几天先收回来手机，等他买了票再拿回去。
他
就是应该这样折腾折腾，他就是说他这个就是要好好的看看他的这个事儿，人家都累得不行了，谁还有劲儿去说话，你还不得累得不行，你还有劲儿就说老师好这种废话，他们都就欠折腾，你好好折腾折腾吧，手机收了折腾折腾，菩提菩提烦恼烦恼。松尾松尾。所以说的是，就是说的是，从这个无助本这里说到了，就是说的是颠倒妄想啊，分别啊，善不善呀、啊，烦恼啊，众生啊，可以往回那个地方推。然后呢，你还可以怎么推？还可以推的话，就是实无这个颠倒妄想，实无希望分别，实无烦恼，实无众生，也实无度脱一切众生之法。所以也不妨立一切众生之法，就是说从无助本立一切法，也是以无助。就是无助这个地方是什么本啊，是无本，从无本这个地方能够立一切法。这个地方前面也是这个意思啊，就是无助为本这个地方，无助为本这个地方上也是，其实这到无助为本和无助无本这个地方上，他已经说到了这个，就是这个地方啊，就是这个地方啊，是众生的，就是说的是度烦恼的皈依之处。皈依之处也是诸佛菩萨的启用之处，都在这儿。就是他度尽一切烦恼，是因为压根就没有烦恼。那诸佛他启用也是在这儿启用的，他是因为没有什么，没有任何的，没有什么可用的，就在这个地方上起一切的妙用，都是从这儿来的，都是从这儿来的。所以呢，他这个无本这个地方是立一切法之本，一切法之本，一切妙用是从这儿起的。一切众生的烦恼啊之类的也是从这儿生的，也是从这儿生的。所以说你说有烦恼吗？有众生吗？你说有一个度烦恼吗？有一个妙用吗？有一个殊胜吗？这个里面最好玩的就是说的颠倒想孰为本，无助为本。你揪啊揪啊揪到最后的，而且你还能解释得通，它确实是无助的。这个颠倒的念想它有一个起处吗？有一个落处吗？没有一个起处，没有一个落处，你找不到它的实质自性。而且它的现象上来说也一直在变化，一直在变化。下方的问题看看啊，看看这个我得好好的看看，我昨天晚上就后面的没仔细看。我想接着昨天晚上我提的问题，有开始提到脱开是佛性现前，我想请问脱开现前的是佛性的相用还是佛性的？哎呀我的天呀、啊、脱开的时候哪有这些啊，这不对。人家说脱开现前的时候，如果告诉你就是需要让你辨别是相用还是性体的话，人家会直接告诉你这个地方上都没有什么相用跟性体，相就是性，性就是相，你还在那分成两个呢，你老是分成两个不行。相用分开说的，你理解一念断处了了分明是佛性升起的妙用，你这只是你的理解，你这只是你的理解，你修了多少座了，这个还是要问问他修了多少座了，而不是性体直接现前。哎呀我的天，他还是在性体上， 还是在性体上的问题，就是说的是他认为一个是相一个是性，哎，所以他觉得那个是相。你说的那个如果是你离念断处的是一个妙用，你是堕在警戒里了，你是堕在警戒里了，不是的不是的，那个时候压根就没有什么性体和妙用，谈不上性体跟妙，性体跟妙用是哄小孩的呀，因为念头升起就是不是一念断处，因为念头升起就不是一念断处了，昏迷或者熟睡了之后就不是了了分明了啊，它落在了了分明上了，证明一念断处了了分明不是不生不灭的，是因缘所生的，一念断处了了分明不是佛性的性体，是佛性性体显现的相应，我理解的是佛性的性体不会直接现前，现前的都是佛性所起的相应，这句话是有点道理的，这句话是有点道理的，你不要抓任何现前的东西，那个时候就是说的是就不存在一个现前不现前，我们都是通过佛性所起的相用认识到佛性性体的存在，能起能升起一念断处了了分明，这个相用的性体才是佛性的性体，你啊你就是说的是你这个体跟那个性啊，你就是打得非常非常的开，你打得非常非常的开，你认为一定有一个相一定有一个性，实际上呢就是这么说吧，能升起一念断处了了分明，这个相用的性体才是佛性的性体，你这句话是相啊是性啊，还有一个你认为性和相是不一样的，那么相是相性是性，你把这个性给我拿出来，你要是把性能够拿得出来能够证明给我，能够就是说的能够摸得着看得见，那我就承认，因为你要是说的是有一个跟性相对应的相，那么他的这个他既然跟性相，他既然跟相相对应，这个性是跟相是相对的，有性就有相，有相就有性，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个性一定具备相的特点，就是说你能够拿得出，你能够看得见，你能够摸得着，这样他才能够跟相相提并论，你现在把性跟相相提并论，一会说相的同时就要说性，说性的同时就要说相，你给我把性拿出来，能升起一念断处了了分明，这个性体相用的性体才是佛性的性体，这个性体在哪儿啊，这个性体在哪儿啊，在显现的妙用，那显现的妙用到底是性还是相，
显现本身是不是性啊，是不是相啊，在显现之外还另外有妙用吗，
对，那就问你什么是相嘛，什么是相，什么是性嘛，现在就问你什么是性嘛，你说妙用是相，我现在问你什么是性啊，还有一个夏师兄，你方便说你打了多少坐了吗，嗯，看样子他是还是真是在这个地方是好好的在这想了一想，还有自己的逻辑，还是有自己的逻辑的，但你有可能是做了心中心的，你用你的逻辑想一想，如果妙用是相，那什么是性啊，
那个语
啊，
等完事我再跟你说，
嗯，啊，或者对对，他一个是可以上麦，另外一个的话我这些啊我现在等于没有一个答案给你，我还反问你了，你要是觉得不合适你让老师来答答也行，能起现妙用的都是相，能起现的那个东西在哪儿啊，在哪儿啊，你这个性跟相是就是老师在一块儿说，老师给他在一块儿，有性就有相，有相就有性，那么既然有一个相，那个性在哪儿啊，那个能起现的在哪儿啊，还有一个你不能起现的时候那个性在哪儿啊，你比如说你死了一口气上不来了，比如说你睡着了没有做梦，你睡着了没有做梦，那个时候你都迷迷糊糊的，你那个时候不能起现妙用了，你的性在哪儿啊，他现在就是一定要分一个性和相，他什么事他都要把性和相给他分开，如果性和相是这样对立的，那么性和相他肯定具有同样的特点，那么相的特点就是我们能够看得着，我们能够是摸得到，我们能够感受得到，那你性也应该也具有这样的特点，要不然他怎么能跟相这个东西相提并论呢，邱师兄你就应该打个七，邱师兄你就加坐吧，你或者是那个啥吧，或者是你元旦圣诞节凑一凑吧，凑个七，我又忍不住了，他还是有，其实邱师兄他是有进步的，但是他还有理的影子，而且他没有力量，他很老实，为啥我注意他了，有另外一个姓邱的那个支箭很邪，我老把他们两个搞混，
邱迪是吧，不是
邱迪，
他 他要没回答之前，我跟老师说个
事。好，
你不用关，老师能听到。老师，明天的周六的答疑我们不打算用直播了，打算用语音条，因为根据师兄们的使用情况和这个参与的人数来看，还是语音条大家更习惯。而所以
你说这个语音条是手机按着那个，是按着那个什么按着说话还？
对对对，
啊，
就一周三的那一种的，按着说话的。嗯。
哦，那都是我都搁手机上按着呢。
对，明天就还是这样子，明天不直播了，老师。
哦，你说那一个用这个麦克风那个不好用麦那个？
对对对，参与的人数少。
嗯，他们不会怎么打字啊什么的。
对对，进直播间也比较费劲。
啊，断错
了。嗯，就是我，然后我们就决定，就是周一、周三、周六都是一个模式了，老师。
哦，
嗯，
以后就是说，这只要是用这个，那就根本就不用卖了，就用手机了。
对对对，
那就没事儿，没事儿。
嗯，好，下方，嗯，等
好不？
嗯，你下方还你还有没有打算修啊？还有没有打算重新修一下签座呀？
陈明老师还有打算。咱是不是回到刚才的那个问题了？是不是走远了，还是咋的？
有打算，那你就先把这些问题放一放吧。你先打了百几百把，打了百座以后，再跟郭老师来探讨这个问题，好不好？
嗯，我的这个他问我的，我就反问他了。还有一个就是说，我的要是不满意，他可以让老师给他答的。呀，你看张松伟更触及灵魂了，他问为啥学佛？
嗯，这个先不管了。你要是有打算，你就尽快上座。要不然你或者你再问，要不要再问问齐老师？
嗯，有你这个地方还有哪一点？你再问问老师，趁着老师在，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说的是，我说的这几个，就是你说的那个妙用的这个东西的话，就是我给你主要是两个疑问。第一个就是说的，你把相跟性是分开的，你总是说哪一个是相，哪一个是性。说到相的时候，总是有一个性；说到性的时候，总是有一个相。那么它既然跟相相提并论，它一定具有跟相同等的一些特征。一些特征就是这个性到底在哪儿，你拿出来看看。你拿不出来的，你怎么知道有一个性呢？对不对？你拿不出来，你怎么知道有个性呢？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说的是这个，你说的是起现妙用的性体，起现妙用的体。那你不起现妙用的呢？你那时候咋办呢？那时候迷糊了，那咋办呢？比如说一口气上不来的时候，你怎么起现？那都闷绝了。比如说你那个睡着了，迷迷糊糊的就睡着了，不知不觉就睡着了，没法做主了。那个时候你的性在哪儿啊？就是这两个问题，这两个问题。昏迷也是性起的作用，昏迷也是性起的作用，但是你都昏迷了，你那个时候你怎么能够明白是性起的作用呢？那性既然能够起昏迷的作用什么的话，那你就还要一个明白吗？还需要一个明白吗？你还要一个明白干什么呢？明白和昏迷都是起用，那就也不需要一个明白了，是吗？那也就是贪嗔痴戒定慧都是起用，那也不用再另外的一个戒定慧了，是吗？还有一个，你昏迷的时候性在起用，你昏就是昏迷的时候性在起用，谁在知道这个昏迷的时候性在起用啊？你都昏迷了呀。他这个诗为什么还要除烦恼呢？既然都是他的用，我们为什么还要除烦恼呢？为什么还要修行啊？所以你这个只是你的理解，只是你的理解，只是你的猜测，只是你的猜测，你这个只是你的猜测，只是你的猜测，你不能当真。我认为你这个理解你可以扔掉它，这只是你的理解和猜测，只是你的理解和猜测。如果真的话就不需要修行，如果按照你这个逻辑的话，你这个理解是对的话，那么根本就不需要除烦恼，不需要修行，触及灵魂了，上脉吧。
他为自己未必想，不未必想上脉，因为
嗯，
看他自己方便不方便吧。下方啊，你如果身体现在条件允许了，你还是要早点上座，好吧？重捡起来，重新打。打了一段时间再说，再来探讨这个性和相的。
实际上啊，这个一念断处，了了分明啊，这个时候就断了你那个去分别它这个性啊、相的这种妄想啊。
你但是你现在呢就坚持着这种，因为你觉得自己的理解是对的，你就坚持着这个性啊相啊在这分啊在这理解啊，你坚持这个理解，因为你觉得你这个理解是对的。实际上一念断处了了分明，那个时候正好就打消了，压根那个时候就没有你，容不得你去说什么性说什么相，说什么性说什么相啊。老人曾经反复的多次的说过，性就是相，相就是相，相就是性，这两个是一个。你拿不出来，你在相以外你是拿不出来别有的性的，你怎么能够说一个是性一个是相呢？你在相之外你能拿出来一个别有的性吗？你拿不出来的，在相之外根本就没有一个别有的性。现在你就是一定要给它分开，所以你就觉得一念断处了了分明，这个东西是相，这个东西不是性，你就搁到这儿了。一念断处了了分明是说实修实证的，不是让你在理解的，根本都不在你这个理解上。你他就是这正好这么说吧，你这种理解正好耽误你实修实证，正好耽误你见性，哎，这个性这个词儿就出来了，正好耽误你见这个性。还病得重吗？病得重，你修修其他的方面吧，多看看医生吧。估计见性后又移了，就移了没有事儿。邱雨成，你这个见了一个什么性啊？你说说。见性以后又移了，咱们再说，咱先看看是见了一个啥性。你说说你见了一个啥性啊？不是说你见了一个，你说你理解的见性是见了一个啥性啊？你理解的，你说的是性相不是分开。你说的既然是性相不是分开两个，为什么老人说的一念不生了了分明？你说的是相，你说它不是性啊？你那个还是理解，还是粗浅的，还差实修。实际上啊，一念不生了了分明下方啊，我跟你说，一念不生了了分明，就你现在听着说话呢，就是说的是各种的念头在生在灭，这个时候正是一念不生了了分明。这个跟一念不生了了分明，跟那个念头的生生灭灭，他们两个根本就不矛盾，他们两个正是一个。他不是说了两个东西，不是说了一个是一念不生，一个说的是念念生，其实这两个正是一个。你现在就是说的是你有你的理解，你有你的理解，所以你过不去了。一念不生了了分明，跟是生生灭灭，念念生念头的生灭，生灭不断，起灭不停，相续不断，这个正是一个，它不是两个，它一点都不矛盾。它说的根本都不是别有一个，这么说吧，念头生生灭灭之外根本就没有一个一念不生，一念不生之外根本就没有一个念头的生生灭灭。你就是误会了那一个，就是说的一念不生了了分明，你以为是一个什么什么相啊之类的。那个时候并不断灭呀，那个时候并不断灭，他就是方便说那个时候并不断灭，就算是就是开悟了，大地平尘虚空粉碎，那个时候也并不断灭。大地平尘虚空粉碎是其中一种形容，还有一种形容呢，大地平尘虚空粉碎的另外一种形容是山是山水是水，这两个都是说的是一个境界，可不是两个境界，这两个全是开悟的境界啊。
跟他说开悟还有点早，他在琢磨，他也不能是他
说，说给别人听倒是可以。那个啥，你要是身体不太好又想做的话，你可以修修奇用的，然后看病看看还有没有什么了，今天拖堂时间太长了，到这儿吧。不过我觉得他这个东西还是可以，你不用等着，你其实可以一早讨论，这个东西还是有点意思，我觉得。
就是旁边的在修的师兄听了倒是有些用。跟他说的不够用。
不是在修起用法，你现在千座没有修完谈不上起用，但是你在修方便法，你先修方便法，这么说吧，你先修方便法消消你的业障，这是方便，那是方便方便。
前我也要
先下课吧，
方便法
佛顶尊圣陀罗尼，哎呀那算了，那不是一条路，不是一条路，算了算了，你有你的自由，没事没事，你有你的自由。你是不是身体病得很重啊？还是他可能也不打算修心中心？
下方啊，你不然你加先加钱伟的微信吧，钱伟你把你的微信加下方，先加你了再说。
啊，今天就到这不？
啊，今天就到这儿吧，也不早了，我们明天早上还要打气。老师晚安，各位师兄晚安。